大家好，我是 Wayne。 一个静谧的小镇突然发生了灭门惨案，小镇里人心惶惶，人人都在猜测恶魔到底是谁。这样的事件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不少了，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不一样的呢是，今天故事里的恶魔身份有一些特殊，而最后面对的结果也让部分人感觉不忍和惋惜。那今天事件呢，由小伙伴桃叶度 KK 推荐。推荐的理由是，案发和抓捕时的戏剧性、凶手的心理状态都给了他很大的心理震撼。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霍尔科姆位于堪萨斯州西部，那这里土地开阔平坦，也因此聚集了不少的农家。这里的人口不多，邻里关系都十分的紧密。克拉特一家就住在这里。一家之主赫伯特48岁，从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专业毕业后，他靠着自己的专业和知识一跃变身成为了美国梦的象征，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富农。他善待下属，给出的薪水呢也是十分的优渥，普遍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邦尼是赫伯特的妻子，两个人一共生育了3女1男4个孩子，其中年纪较长的两个女儿伊冯娜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而二女儿贝弗利呢则就读于护理学校。因此只有16岁的女儿南希和15岁的小儿子肯尼恩仍住在家里。关于母亲邦尼在家庭当中的角色，那基于本案撰写的非虚构小说《冷血》以及克拉特一家的亲朋好友都给出了不同的描述。书中的邦尼在多次生产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长时间卧床不起，但熟悉他的人表示，邦尼和他的丈夫一样活跃于小镇的各种社交圈子，他还经常的参加园艺俱乐部的活动，也经常去教堂礼拜。至于小女儿南希，她可谓是家中的明星，她善良风趣开朗大方，是当地高中的尖子生，受到了全镇人民的喜爱。除了学业优秀，她的爱好呢也是十分的广泛，她热爱针线活、骑马、烹饪和音乐，还在学校的乐队里吹奏单簧管。她和年纪相仿的小伙子鲍比情投意合，而两个人的关系正在逐渐升温。那相比起姐姐们，家里最小的孩子肯尼恩就显得有些孤僻了。朋友不多的他却有着令人吃惊的聪慧头脑，他享受独处的时光，喜欢将脑海当中一个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尝试搭建出来又再推翻细化。而任何一个接触过肯尼恩的人都会称赞他是一个天才，日后必定是个成为工程师的好料子。可以说这家人已经什么都有了，和睦稳定的亲情，各有所长的儿女，不愁吃穿的生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本可以在堪萨斯州悠闲地度过余生，尽情地享受蓝天碧草和阳光的田园生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1959年11月14日的夜里，一辆车子即将跨越整整400英里的路程，只为了将他们的幸福和欢乐尽数掠夺，而厄运马上就要降临在这与世无争的克拉特一家人身上。而至于原因呢，却实在是荒谬至极。11月15日的凌晨，一辆车子停在了克拉特家门前，随着车门打开，两个男人钻了出来。他们此前和克拉特一家素未谋面，却很清楚这一家人就是自己要找的目标。两个人都有犯罪记录，在不久之前刚刚假释出狱。当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很轻易的就顺着克拉特家未上锁的门溜进了屋中，发现这家人呢还在熟睡当中。趁着一家人没有丝毫的防备，两个人合力制服了较为体弱的邦尼、南希和肯尼恩，将他们锁进了2楼的卧室，继而呢将矛头对准了男主人赫伯特。眼看着家人的危险处境，赫伯特临危不乱，对入侵者表现出来了12万分的配合，领着劫匪们进入了自己位于1楼的办公室里。但是很显然，他的配合没有让劫匪们满意，他们环顾四周，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愤怒之下，他们调转矛头，又回到了楼上的浴室当中，开始将被困此处的三个人一一分开。母亲邦尼被绑住了手脚，嘴巴也被封住，她被拉下了阶梯，丢到了1楼的客房里。那和母亲一样，南希也受到了捆绑，但是嘴巴却没有被封住，她被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劫匪们的心智似乎很不稳定，一方面他们对这家人的行径可谓是极其恐怖，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在细节处流露出了诡异的温柔。最初肯尼恩和父亲都被捆绑着带到了地下室，可奇怪的是，没过一会儿，绑匪们又把肯尼恩移到了旁边的娱乐室，让他在沙发上躺下，甚至还往他脑袋下面塞了一个枕头，好像是想要让他躺得舒服一点。至于赫伯特呢，他被绑着双手堵住了嘴巴，带到了锅炉房， 继而又被推倒在了地上的床垫箱上，这又是一个想要让他舒服一点的企图。他眼睁睁地看着劫匪们转身上楼，在这种忐忑不安的氛围当中为自己的家人默默祈祷。可惜的是，没过多久绑匪们又回到了地下室，看起来明显要比之前更加的愤怒和狂躁。赫伯特可以清晰地听见他们争吵的内容，就仿佛在聆听自己生命的倒计时一样。可是还没有等他想好下一步的计划，其中一个男人就忽然抱起，他挥刀划向了赫伯特的喉咙，紧接着又是一枪，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赫伯特的生命。从这一刻开始，屋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两个劫匪一枪又一枪地杀害了家中的其余三位成员，所有人都被一击毙命，没有任何的反抗机会。荒诞的是，经过这场没有来由的屠杀，两个丧心病狂的劫匪带走的东西可谓是少得可怜，一台便携式收音机，一副望远镜，还有$50的现金。按当下的购买力折算，他们加起来也不过是$400。案发这天是个星期天，小女儿南希原本约好了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教会，可是朋友们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南希。在数次的敲门和电话都无果之后，他们顺着克拉特家没有上锁的后门进入了屋内。一楼看上去十分的平静，没有任何打斗痕迹，所有的东西都安安稳稳地放在了原处。可是走上二楼的时候，女孩们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南希躺在了自己的床上，墙上溅满了鲜血。很快警方也赶到了现场，见到了他们此生都难忘的画面，昔日欢声笑语的家中只剩下了四具生机不复的遗体，而其中年纪最小的肯尼恩只有15岁。很快这桩大案就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引得小镇是人心惶惶。那考虑到现场几乎没有什么财物丢失，警方立刻就排除了入室抢劫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哪怕是真的为了谋财，也应该不至于做到这种灭绝人性的程度。因此犯案人肯定是和克拉特一家有私仇，而这件事情可是吓坏了小镇的居民啊！在他们看来，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和别人结仇的了，毕竟近千人参加了他们的葬礼，足以证明这家人的人缘之好。如果连他们都会被报复杀害，那就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小镇当中潜伏着一个恶魔。这件事情是彻底的改变了昔日平静的氛围，人们开始互相戒备，彼此忌惮，给从来都不关的门加上了好几道锁。越来越多的电话打进了警察局，举报自己认识的人可能存有杀机，或者只是因为脾气很差，值得被好好调查一番。随着警方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南希的小男朋友鲍比被盯上了，因为有证据表明赫伯特并不赞成他和南希之间的恋情，也就指向了他的潜在动机。但是在漫长的审讯之后，他们最终还是排除了他的嫌疑。警方调查的进度是十分缓慢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缺乏线索，克拉特一家的仇人可谓是屈指可数，随着他们被一一排除，留下的余地就越来越小了。而另外一方面，现场显然经历过充分的打扫，甚至连弹壳都被带走了，实在是没有多少的线索。但多亏了专业的摄影师，他们终于在照片里面找到了仅凭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落在灰尘之间的鞋印，这上面钻石形的花纹成为了最可靠的线索之一。随着本案逐渐发酵，作家杜鲁门·卡波迪被惊动了，敏锐的他意识到这场扑朔迷离的惨案有着被深度挖掘的潜力，因此他不惜长途奔波，四处走访，和警方对接的同时不忘自己留下接近千页的调查手稿。6年之后，改变了美国文学史的非虚构小说《冷血》横空出世，被称作为真实犯罪故事的开山鼻祖。当然，克拉特一家的惨案不仅是惊动了文学界，也随着新闻的进一步报道传到了监狱里面。在听见了这个熟悉的名字的瞬间，囚犯弗洛伊德·威尔斯就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他曾经是赫伯特手底下的一个员工，并且将此事告知过自己刚刚假释的前舍友。而更关键的是，他还吹嘘了这家人的出手十分阔绰，家中有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现金。可是事实上呢，当地人都知道赫伯特是出了名的不爱用现金，连自己的钱包里面都是空的。相比之下，他更加喜欢写支票。直到这个线索被上报给了警方，他们才恍然大悟，难怪之前一直查不出个结果来，原来是因为他们的调查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了。 事实上，本案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抢劫，只不过劫匪们想要找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保险箱。在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之后，他们恐怕是恼羞成怒，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将这家人给杀害泄愤。那借着弗洛伊德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两位嫌疑人，他们分别是28岁的前舍友迪克·希科克，以及和他关系亲密且同样处于假释的31岁的佩里·史密斯。但是考虑到本案当中物理证据的缺乏，警方并没有轻易地向媒体公开此事，以免打草惊蛇。犯案之后，这对凶犯并没有立刻逃跑，佩里呢是回到了旅馆里睡觉，而迪克更是奇葩，他堂而皇之地回到了父母家，吃了一顿大餐，看了一场篮球比赛，甚至还能够心无旁骛地入睡。充分的休息之后，两个人才决定要跑去墨西哥，理由呢却不完全是为了躲避风头啊，而是因为佩里一直梦想着去那里自由潜水寻找宝藏。尽管没有那么的情愿，迪克呢还是同意了，并且靠着自己制作假支票的高超技巧，给这场旅途提供了经济支持。要说他和佩里之间复杂的关系，似乎也是本案在当时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之一。生性暴躁的他之所以会和佩里做朋友，是因为佩里谎称自己曾经用自行车链将人给活活打死。他呢也是被这个故事给吸引了，才想着要拉上佩里干上一票，见识见识对方的血性和本事。而至于佩里呢，他和迪克待在一块的原因就更加的复杂了。据冷血的作者写道，佩里始终记挂着另外一位化名威利杰的囚犯，不过威利还没有出狱，佩里呢也只好和迪克同路，一边默默的等待。就是这样荒诞的聚在了一起的两个人，用匪夷所思的残忍夺走了克拉特一家四口的性命。而在墨西哥，两个人典当了从克拉特家拿走的望远镜，却并没有在此落脚。要知道警方一直在调查错误的动机方向，他们的前室友呢也是隔了许久才将线索告知给监狱。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就此在墨西哥隐姓埋名，本案很有可能就会无疾而终。但是最终他们却相信了那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两个人选择了一路搭顺风车，又回到了美国境内。他们的足迹是遍布了加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爱荷华州，甚至一度兜兜转转回到过案发的堪萨斯州。由于警方并没有将盯上他们的事情告知给媒体，两个人满心相信自己已经彻底的逃出了警方的视线，因此迪克又开始顶风作案了。他用自己的油嘴滑舌和假造的支票去骗钱，一路上呢还会大摇大摆的偷车。1959年的12月30号，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6周。两个人开着一辆偷来的车子在拉斯维加斯招摇过市。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辆堪萨斯州牌照的被盗车辆早就已经被路边的一位警察给盯上了。寻找二人的人海战术一直在暗中进行，而他恰好就看过这两个人通缉令上的入狱照。直到被捕的时候，两个人都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呢只是因为支票造假和违反假释条例被捕，绝不可能是因为那场恐怖的谋杀。当然警方早就看穿了他们装傻的企图，一开始他们还搬出来了精心编排好的故事，说案发当天晚上两个人叫来了应招女郎，在一处隐蔽的小屋里狂欢。但是警方提到了自己手中已经握有一位神秘的关键证人之后，两个人有一些坐不住了。迪克逐渐意识到对方口中的证人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前室友，最终面对警方的审讯，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很快迪克称是同伙佩里一时冲动杀害了那一家四口，而自己只是没有能拦住他。凶手之一的迪克出生在一个务农家庭，他的家境不算富裕，但是因为行事磊落还是收到了邻里的尊敬。但区别于他勤勤恳恳的父母，迪克慢慢的展现出来了令人难以评价的天赋。他擅长小偷小摸，还常常行骗。那为了替儿子擦屁股，他的父亲总是要把家里面养的马送给左邻右舍，以赔偿他们蒙受的经济损失。但是在父母眼里，迪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孩子。实际上曾经的他在高中同学眼里也算得上是优秀，虽说有一些油嘴滑舌，但不失为一种魅力。可是在1950年的夏天，19岁的迪克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在父亲看来，儿子的性格呢是在这场车祸之后彻底跑偏了。这场飞来横祸给他留下了头部的创伤，甚至连眼睛都有些变形了。 在这之后，迪克也曾经尝试过正常的生活，他结过婚，生过孩子，一度还被大家认为是合格的父亲。可是随着他的出轨，他好像意识到了自己无法再维系原本的表象。在第二任女友的眼里，迪克已经变得是暴躁易怒，他展现出来了暴力倾向，还开始酗酒，依靠着偷窃和行骗为生。最终因为偷窃武器并试图倒卖而入狱，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与迪克不同，佩里的家庭情况呢要复杂得多。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印度人，因为对于马术的共同爱好而相识。可是好景不长，当父亲开始从事贩卖私酒的工作时，他的母亲也就此染上了酒瘾，最终是带着年幼的佩里以及他的另外三个兄弟姐妹远走高飞。不久之后，母亲意外去世，佩里呢是被送进了孤儿院，并且在那里遭受了来自修女们的虐待。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尽管佩里曾经与父亲重逢，两个人呢也试着弥合破碎的亲情，可还是以一场狼藉的恶战而收场。根据佩里称，他差点就掐死了父亲。糟糕的童年经历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让佩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更是让他的另外两位兄弟姐妹也选择了自杀。一家四个孩子里，只有一个二女儿顺利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童年阴影对人生造成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这两个人里面，佩里似乎是更敏感、更内敛的那一个。他没有上过什么学，却对文学和语言有着极大的热情。被捕之后，为了将两个人隔开关押，佩里呢被送到了一位警官家中。那里作为一个备用监区，通常是为女性囚犯准备的。在这里，佩里和警官建立了友谊。根据《冷血》一书的描述，在警官看来，佩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斯斯文文的、渴望着爱与尊重的年轻人。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明明迪克看上去才是暴力的那一方，那他将杀人的责任全部推卸到佩里的身上，佩里难道就没有反驳过吗？事实上，佩里的说法也变过，他暗示过是迪克杀死了其中的两个人，但是最终呢又改口称确实是自己动的手，且他打心眼里面看不起迪克，觉得对方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后来他也暗示过自己愿意扛下所有的责任，是因为他曾经见过迪克的母亲，他不想让那个善良的女人心碎。冷血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卡布迪运用了敏锐细腻的笔触，将两位凶手，尤其是佩里的精神图景，刻画的是细致入微。而这种深入的剖析和全新的观察视角，使得作者卡布迪是一战成名。当然了，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家属的抗议和相关人员的批判，认为有部分情节是罔顾现实，过度戏剧化了，甚至有美化凶手之嫌。卡波迪和佩里建立的友谊，乃至于作者某种程度上对他的痴迷，也是卡波迪后来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而如果有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读一下，但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对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详细剖析一一复述了。面对佩里和迪克的落网，霍尔科姆的人们并没有觉得如释重负，甚至还有些失望。他们和当时警察一样是无法理解的，普通的囚才怎么会做到这种份上呢？当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佩里也是沉默了良久，仿佛他也很难将自己一直以来的自我定位和这样的恐怖行为和解。最终他做出了这样答复：
I came out of prison embittered, ruthless, and emotionally unstable. A few months later, I committed the unforgivable.
至于迪克呢，他始终显得是吊儿郎当、心无旁骛，不愿意对本案多做评价，也没有表现出来忏悔。逃亡路上，他只顾着骗钱和猎艳，似乎完全不被手上沾染的血腥困扰。事实上，迪克之所以当初想要去克拉特家，不仅仅是看中了他们家的钱，更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若不是佩里的阻拦，小女儿南希还可能会遭受到更多的折磨。有狱友弗洛伊德的证词以及两个人的口供，再加上与案发现场吻合的钻石型花纹鞋印，案件本身的争议不多。辩护律师呢，也没有将两个人的无辜与否作为关注点，真正引发的一场讨论的还是最经典的精神疾病问题。最初两个人在庭上做出了精神失常辩护，辩方希望法庭能够为他们进行全面的心理测试，但是法庭拒绝采纳，而是指定了三个普通的全科医生。在简短的采访之后，三个医生就判定两个人在犯案的时候精神正常，必须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 当时的堪萨斯州采用的是麦克纳顿测试，那这是一个在英美普遍应用的标准，即如果在案发的时候犯人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亦或是不知其行为是错误的，则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标准的问题在于，它只考虑了犯人的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而没有考虑到精神疾病会带来的其他影响，譬如是意志和情绪因素。而本案在后来呢，也是被视作为了这种狭窄标准的典型，所以后来诞生的无法抗拒的冲动测试也是很大程度上的被视作为补充了麦克纳顿测试的局限性。而本案当中，辩护律师后来聘请的精神专家呢，也表明佩里其实表现出来了明显的精神疾病的特征，而且他也相信迪克早年遭受的车祸确实有极大可能对他的神经中枢造成了负面影响。那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但法庭最后呢，还是拒绝承认了这份证词，因为堪萨斯州的法律规定，相关专家只能够对案发当时的精神状态做出评估，至于整体的病程，法庭并不感兴趣。经过了45分钟讨论，陪审团判处了两个人谋杀罪名均成立。在当时，这样的罪名就意味着死刑的判决。两个人尝试着上诉，认为法庭忽视了他们的精神问题，且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陪审团的偏见。尽管他们三次试图将本案呈至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始终没有做出评价。冷血一书中写道，在被关押在警官家中期间，佩里曾经和一只松鼠建立起来了深厚的友谊。在他被判处死刑的时刻，那位警官的妻子甚至为他感到悲伤，因为那只松鼠一直不愿意吃他投喂的食物，而是要坚持等着佩里回来。这个小小的插曲将人性的复杂多面呈现得淋漓尽致。两个人在死囚牢房里面待了五年，最终于1965年4月14号的凌晨走上了绞刑架。面对死亡，迪克表现得尤为冷静，他没有留下遗言，而是叫来了当初侦办案件的警察，握手感谢对方将自己送去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并且诚恳的道别。相比之下，佩里的遗言呢，就要长了许多。我认为以这种方式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之所以这么说，特别是因为我本可以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我当然认为死刑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此时此刻，任何对我所作所为的道歉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对与此事有关的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敌意。我想这就是全部了。本案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是昔日宁静的村镇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美好了。恐慌一旦被激发，就很难从人们的心里面退去。那愿世间再也不要发生这般恐怖之事。而关于佩里和迪克的罪责，是否应该因为精神疾病而被宽容呢？卡波迪似乎也是在冷血当中暗示了他自己的观点，而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看法，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